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十章。民数记第十章这边讲到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他用银子去锤出两个号，两个银号要来锤。那么这个吹号，其实号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从前就是这样，号令号令号令天下，那个号就是一种发出一种命令的声音跟方法。有些地方它不是吹号，有些地方它是击鼓，有没有啊？打鼓，咚咚咚咚，打缓急，是不是啊？各方面就是一种指令啊，号。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号令天下，号令号令就是要吹号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以色列人，耶和华上帝要摩西也是，那么多人，你去传这个信号的时候，走走走，你要什么，要有多久呢？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吹两只号出来。吹号就是一种行动，发起行动，发起什么行动，一种信号，这是必须的，必须要有的。那么这个号谁来吹呢？祭司来吹。那么祭司根据什么吹呢？祭司是根据耶和华的命定来吹。你怎么知道要起行呢？起行你怎么知道起行你要吹呢？啊，因为云柱往上收上去的时候就知道起行了，你就要吹。今天你会发现吹号这件事情是必须的，但是吹号这件事情也怎么样，也有些人也会乱吹号。他的吹号不是根据神的心意，他的吹号不是根据神的话语，他的吹号不是根据神的时间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乱吹号，吹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一下要弟兄姊妹东，一下要弟兄姊妹西，忙到昏昏沉沉，家里也鼓胀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让那个行按照吹的号去行进的人，生命有长进吗？神的荣耀在听到这个号的人的身上能够得着益处吗？我们也很小心。当一个人他不愿意被神锤，当一个人他不愿意被神炼，这个号是神吩咐摩西把它锤出来的。我这个锤这个字，我在想，那你这个号里面一定要中空才会锤出声音吗？你要锤嘛，只能把它锤一点嘛。怎么个做？我不是个技工，但是我也可以知道说，哦，银子可能化了以后，啊，它有一个什么管子，然后银就倒在那个上面一个模子，以后慢慢慢慢，里面摆一根什么样的东西，然后慢慢慢慢敲，把它敲到。今天这个号能够吹得响，是要锤的。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，上帝锤他们，他又不要，他号没有，拼命想要吹。什么叫吹呢？今天有很多人，你看。站起来讲一个话，大家都不听，意思怎么样呢？他吹号，但是没有声音，人家也听不见，也不要你在搞什么，他变成这样。所以我今天读的时候说，哇，神吩咐摩西，哇，神吩咐摩西要用银子锤出来，让以色列人要起营的时候大声的吹出来，怎么样呢？以色列百姓就知道要往前行。而且这个吹号怎么样呢？它有几个。第一个，行进的时候要吹号。什么时候要行进啊？它要吹号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行进的时候吹号，还有什么时候吹号呢？打仗的时候要吹号。还有什么时候吹号呢？这个节期，有任何的节期，以色列人很多的节期，逾越节啦，有很多的节期要吹号，约束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，就变成说这个吹号就成为在神百姓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，他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，什么时候要干什么。我不晓得今天在神的儿女们的中间，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向我们吹号？ 我们发起的行动啊，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属灵的成长，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让我们 sense 到、体会到了，哇，要怎么样了？这个号谁在吹？在我们内心深处，有没有不时的响起这样的号声，让我们知道在生活里面该如何行？这个末世的时代，不是没有号，是缺少神要摩西吹出来可以吹响的号，吹的这个号可以让人知道该如何行的号。我就这样一个体会，真正的号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心意，神的话。当我们能够吹着响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怎么样，人的心就知道该怎么行。但今天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吹吹吹，我们只是吹圣经的内容，没有吧？就是在我的里面有个东西，圣经里面记载的，假如不是上帝跟你讲话的话，不是上帝借着圣经向你讲话的话，这只是圣经。我跟一般人的领会不太一样，一般人说圣经神的话，我基本上不完全赞同。但是神可以借着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向你说话，这个时候这就是神的话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其实真的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若是神用我们寻求他的面，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用圣经来锤我们，到有一天结果就是可以锤出，可以吹神话语的号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百姓就知道该怎么行。我再说，今天犹太人有没有立立典章的？有，但是他们行的为什么不是神所喜悦的呢？因为他们只有立立典章，他们却没有神向他们说话。今天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吹什么？他们吹的不是营号，他们吹的只是立立典章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以色列百姓虽然行了很多立立典章的事情，但到最终他们还是被上帝说他们是顽梗的百姓，他们是悖逆的百姓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吹圣经跟用号来吹神的话，对我们人是不一样的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你在吹什么？你吹的号，除非是被锤出来的，不然的话你锤出来的东西对自己没有益处，对别人会有益处吗？这是第一点分享的。第二点我也分享的，好，要开始起营了。2月20日，第二年的2月20日，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会幕立起来，正月14日他们过了逾越节，到了二十日，就是逾越节过完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法柜收上去，从云彩从法柜上收上去是什么意思呢？云彩收上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要起行，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以后的第一次的行军。他们驻扎在西乃旷野的时候，传律法，做会幕，做器具，做什么东西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等到这一切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都传给神的百姓以后，怎么样？你只要按照号令行事就可以了。从前怎么行动呢？神吩咐摩西，摩西吩咐了，大家才行动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所有的规定、所有的律例、典章、会幕，统统弄好了以后，怎么样呢？神就吩咐摩西做两只号，用吹号怎么样呢？来指挥这么多人啊，60万大军，是不是啊？大大小小最少有200-300万的人口的整个的行军。他们第二年的二月。第二年的2月20日开始拔营起行的时候，他们的次序是什么样呢？第一个，东边 南边、西边、北边，按照这样次序，它就四个营：犹大营、流便营、这个以法莲营跟什么呢？跟这个但营，总共四个营。东边的先走，东边先走完了以后怎么样呢？耶和华军队东边的营三个支派先往前走，记得很清楚，谁是犹大这个支派的这个首领，谁是这个以法莲支派的首领，谁是十二个支派的首领，通通清清楚楚，是有责任的。你要负责这个犹大营的督，这个督就是军旗，就是旗子。他们往前走，东边的先走，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就是拆会幕的，拆卸会幕的这个格顺的子孙和这个米拉利的子孙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要刚抬这些这个所有这个帐篷啊、外院啊这些器具，他们先往前走，而在他们的前面是犹大的这个军队，在后面怎么样呢？在后面就是南边的，南边是什么呢？这个这边记载的也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就是流便营的督，下面的三个支派，南边的跟在这个利未人抬。刚抬这个会幕啊、外院的板啊，这些所有要支搭帐篷的这些东西的，这个格顺啊，跟米拉利子孙的后面，那么一队总共有六队，一队这个军队有四队，祭司有两队，那么第一个营走了。利未人抬约柜的抬会幕的这个板子的这些人跟在犹大的后面，以后就是流便他们走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就是割辖他们的，割辖他们是包着这个会幕里面的器具的，而抬着这个器具怎么呢？约柜走在最前面，这一队约柜走在最前面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后面怎么样呢？五六南西然后北，在圣殿里面这一些的东西，约柜也好了，这个所有的灯台也好啦，这个陈设品桌子也好啦，香坛也好啦，祭坛也好啦，这些东西都是歌侠的子孙台的。而后面还有两个营的以色列的军队，这样一种行进的路线，后面攻击也不怕，前面攻击也不怕，而神又在整个以色列人行进的中间，神是有智慧的。今天不是像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想到哪里做到哪里，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不，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，他往前行，啊，这个一个军队，一个抬圣物的，一个军队，一个抬圣物的，后面遍地的两个这个营的军队，我们看见这是神形式的一个次序，而中间掺杂了一个我是不太明白的，就是摩西对他岳父或者内兄，就是摩西太太的哥哥，米甸人留我的儿子何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，摩西似乎要他跟他们一起去。这一段圣经记着，我没有看到是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要约他，我在里面看到一个真是被上帝用的人，他也是有一点亲情感情的事，他希望他的内兄跟他一起。我不晓得在这以前 是不是他的内兄跟这个叶特罗跟他的岳父一起来看他的时候，他岳父们以后回去了，他们还留在那个地方，而他留在那个地方，他导致是因为他的内兄留在这个摩西这个地方，是对摩西以后很有，好像对他有很多的帮忙哎，还是怎么样哎？你可以当做我们的眼目。摩西要留他是因为他可以当做他们的，他要去安营可以当做他们的眼目，还是他比较熟悉那一带的地形啊？对摩西来讲，他这个内兄对他将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还有帮助啊，他要留他啊。但是我在这边留意是，他要留他的内兄，不是耶和华神的意思。你不要以为说记在圣经里面的都是神的意思，你要看得很清楚。我在这边没有看出耶和华上帝要他的内兄来做眼目，而耶和华上帝是用鱼柜在前行来寻找可以安歇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我再说，我们不要把一个人，哪怕是摩西，他还是个人，他还是有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人性里面的东西出来。在我这边的领受，你要找你的内兄做眼目，因为他们就在西乃旷野，摩西在西乃旷野里面怎么样这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放羊，不是吗？以后摩西是被神从这里呼召出来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要慢慢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摩西是跟这个内兄从前处得好啊，他至少放羊放了40年，不是吗？他跟他感情好啊，知道他的才干啊，知道他的长处啊，所以摩西要，而且他讲一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以后我们到了应许之地，神给我们什么好处，我也一定给你什么好处。哇，摩西实在太大了。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把一个人偶像化，我只有敬拜我真神，爱我救我的主。今天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呢？耶稣嘛是什么不管，他需要一个什么？他需要一个宗教的领袖来带领他的人生。但是任何一个宗教的领袖，包括摩西在内，他在这里，我觉得他在这里做一件糊涂事，掺杂了嘛，有没有？下面再来讲，他还没受过隔离啊，而且这个他也知道他内兄，他们家里面什么是米甸的祭司啊，他们这个家族掺杂在这个神的百姓的行列里面，真的合一吗？哎呀，我只有说求主怜悯。我为什么把这一段记在圣经里面，我做这样一种的分享，就是要提醒我们，不要把人，哪怕他是个政治领袖，哪怕他是个军事领袖，哪怕他是个这个宗教领袖，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个人，我们的希望不能摆在明星的身上，我们的心要摆在神耶和华上帝的身上。神是要应许神的百姓进迦南地区，他怎么会有那么的大胆说耶和华上帝给我什么好处，我也就给你什么好处。哎呀，真的求主怜悯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真的在基督教界我不要任何地位的原因，因为一有了地位，他真还以为有地位呢，我有权可以这样，我有权可以那样。真的求主怜悯我，怜悯我们。我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讲，我不晓得他内兄后来有没有跟他去，你们说圣经里面记他内兄没跟他去，讲了个半天，到最后等于好像没有讲一样。我们去求人，我们还不如在神的面前求神。神啊，你知道我们走旷野路需要眼目，是不是这样？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需要是什么？主粮给我们的，主赐给我们的，难道不比我们自己求来的更好吗？这是我第二点分享。第三点分享的很有意思的，这边以色列人开始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就往前走了3天的路程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，行了3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约柜是神的同在，神找到安歇的地方， 神的百姓才有安息的地方，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常常找到我们以为满意的地方，而那个地方那种事是神的心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得享平安呢？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的核心是约柜，约柜的核心就是神的同在。走几天的路，走两天，走三天，走五天，走八天，谁知道神到了那一个地方，神能够得安息的地方，我们才能安逸，这才是我们的安息之所。今天我们不是，我们今天是要约柜，我们今天是神跟着我们的后面，我们找到这边停了，要上帝停，那么神在这边他没有办法停，因为这个地方这样的事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神安息的，那么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会得享安息吗？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，这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就在那个地方，行，等到找到安息的地方又怎么样呢？云才这个停了啊！他们把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。什么时候云彩会停？他们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云彩停的时候是约柜找着了安息的地方，以色列的百姓就能够安息。摩西那个时候在心灵里面他有一种祈祷，什么祈祷呢？就是云柱拔上去开行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要往前走的时候，摩西说，耶和华求你兴起。这完全是摩西内心深处，就是我们会向神求的是我们的期盼，我们会向神求的也是我们相信神会如此信。摩西里面一个摩西的灵怎么样呢？当以色列百姓他所带领的这群以色列百姓要往前行的时候，他在那边求耶和华什么呢？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失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仇敌不逃跑，是神的仇敌不逃跑，那么这些仇敌就成为什么？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仇敌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知道仇敌在哪里了。主啊，你既然云彩已经这个往上升，我们就往前走了。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真的愿你的仇敌失散，愿恨你的人在你的面前逃亡。那个意思什么呢？就是让他们跟着耶稣，让他们跟着耶和华神，仇敌在耶和华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耶和华跟着耶和华，他们就有平坦的道路。下面怎么样呢？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那个意思什么？当会幕停的时候，行进的时候，让耶和华在前面走，他们跟在后面，仇敌四散，恨他的人在他面前逃跑。等到约柜停住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扎营的时候，耶和上帝，你不是要走在前面了，你是要在我们的中间，与我们同在，为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中心。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件的东西，跟人家合伙做生意也好，我们做什么任何事情也好，我们看得见，听得见，听得见号声，看得见云彩收上去，我们真的有神的约柜在我们的前头行，找着安息的地方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种很稳妥的人生，不是说环境很稳妥，是我们的心很稳妥。以色列人行走大而可畏的荒野，能够走，是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宝贝在他们中间。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神在我们前面行，我们也是需要神回到我们的中间，成为我们生活的核心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